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潮澎湖，这是一个由澎湖在地组织所录制的 Podcast 节目，希望可以透过节目带给听众朋友来了解澎湖最潮的人事物。澎湖四面环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与海洋资源，观光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在地许多的旅游团队兴起，创造出各种富含生态教育意义与趣味十足的创新游程。澎湖珊瑚礁旅游在本地深耕数十年，不仅发想出许多与众不同的游程，也带领游客深度探索澎湖的美丽，更对海洋生态守护不遗余力，包含了珊瑚礁的富裕以及海洋保护观念的宣导，除了带给旅客难忘的旅程，也在这个过程让大家更加认识澎湖这一块土地。在推广海洋生态目前面临困境的同时，也希冀每一位到来的旅客都可以理解并齐心守护这片广阔美丽的海洋。今天潮澎湖邀请到的是澎湖珊瑚礁旅游的经理人陈新元，让我们来了解澎湖珊瑚礁旅游在地用心经营的心路历程，秉持发展出永续经营与环保产业经济并存的营运模式，并借此这个理念为前进的信仰。另外也期待在即将到来的炎炎夏日，他们又会带来什么样丰富有趣的旅程，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了解吧。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很开心的可以邀请到澎湖珊瑚礁旅游的经理人陈新元，欢迎。请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澎湖珊瑚礁旅游的经理人陈新元。那其实在做很多的那个访谈节目啦或者是演讲的时候，我们都习惯用经理人来称呼我自己，但其实我就在这个珊瑚礁旅游里面我是第二代。那经理人的角色呢，其实比较像是辅助，就是这个团队还有就是我父母亲，然后来管理一些就是策略还有经营上面的模式。所以我自己呢，其实大概是在六七年前才大学毕业。然后
好厉害耶，有多少人没有办法这样？
没有很多，就是其实为什么就说这样子的经历跟经理人有点搭不太上，就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并不是这么的称职。然后从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回到家里面工作。那其实那时候也是因缘际会，因为我毕业的那一年刚刚好我们出海游程的产业跨足到那个民宿，然后那一年是我们民宿盖好的那一年，在人事需求上面我就决定就是回来协助这样子。后来呢几乎每一年也都是在澎湖工作，因为非常的忙碌嘛，就前六年来。那后来呢就是有几年的时间我中间穿插的去中国，像厦门啦哈尔滨啦上海都有待过一段时间，都是旅游产业，因为我大学本身就是读旅游和酒店管理的。然后所以这段时间呢就是我在经理人的职务上面，我觉得非常幸运是珊瑚礁这个团队其实我们都是相对年轻的，然后很多人其实年纪都比我还小，但是我们被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职务上面。然后我爸妈他们算是蛮有远见的企业主，我自己觉得，然后他们把一些核心目标看得比什么都还重要，所以他们会愿意给我们很多尝试的机会，就即使年轻人我们有机会可以担任主管职然后管理人事务这样子。
那你一开始回来就是担任主管职在管理人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跟挑战？
这一定是，因为很多人
很年轻耶、欸、你看24岁回来的话就是变成说我一毕业就要回来担任这个管理职，然后可能下面很多人，因为你们可能有教练啊，然后也有民宿，然后有厨师之类的，这应该当中也是蛮多的挑战吧。
对，所以其实在人上面的管理真的是最困难的。
真的，那
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团队很重要，就是还有为什么我就是其实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我还会把自己视为一个比较像辅助的角色，因为很多核心管理人的事情其实大家说就是在管理一家公司就是人它就是它的核心，就是你需要人然后才有办法把产品做好，才有办法就是整体的运作，然后自然钱就会进来，所以人还是那个最主要的核心。但在管理人上面其实它是需要很多的经验的， 然后还有像我爸常常就说，就需要知道人性这样子，然后要了解别人的需求、立场、价值观，要换位思考。那这方面我相对比较弱，所以我觉得在珊瑚礁旅游，我们现在其实跨产业经营了，也有民宿，也有餐厅。那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对有经验，我们老板然后可以就是协助我这个部分很多，然后我们相对年轻的团队呢，我们可以尝试的就是管理一些事情，还有像我自己学商的，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没有比较没有商业背景的，所以他们在人上面，然后还有在一些就是产品坚持上面，他们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那我可以就补足就是我学到的一些商业经营概念，然后来做一个整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公司里面我们很幸运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完善的团队，就
算是互补欸。
对对对，我们底下的教练也是这样，
真的很棒。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其实你刚刚有提到就是珊瑚礁旅游其实是从你是二代，那应该是从爸爸这边开始经营的，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品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看就是这个团队的创立的起源，然后目前还有哪些品牌跟营业项目这样子。
我们大概在快20年前就是我爸爸创立了珊瑚礁旅游这个品牌，那我们其实是从出海游程起家的，那主推一直都是比较深度生态探索的行程。他在那时候我还很小，但是他以前其实是一个职业军人。
真的假的？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如果你们很多就或者听众有认识他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人，他没有办法局限自己，很自由。然后所以他其实那时候做的就是很不适合，但是因为以前他的就是历程的关系，然后所以就 end up 就是他就是一个职业军人。但是呢他就一直很爱澎湖，然后他很爱玩，然后所以他就知道澎湖各个地方，然后他这个就是原生的个性就一直没有办法磨灭，所以他慢慢就是比如说在接待长官的时候或者一些亲戚朋友来的时候，他只要有假，他只要有时间，他就迫不及待想要让大家知道他热爱的澎湖是多么的漂亮，是多么的好玩，多么的特殊，然后他一直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有一天就是他那时候接军人就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调派，然后那时候就要调派他到台湾本岛，这样他不愿意，然后所以就毅然决然
想要一直留在澎湖。
对对，他就认定他就是要待在澎湖，所以后来他就毅然决然的就退伍，这样子还没有到期限他就退伍，他就投入旅游产业。那时候呢他就秉持了他的初衷，他希望给旅客最特殊的东西，
真的很特殊啊，
最漂亮的东西。然后但是他不管是不是最贵的东西，是不是旅客熟知的东西，他不管。所以那时候我们看他创业，那时候虽然还小，但是知道他们有一段非常辛苦的心路历程，然后其实很多如果在线有一些人创业家，其实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就是我看到他们夫妻常常为了钱的事情吵架，然后我们把房子贷款就是为了要买船经营等等之类。然后其实20年前呢，我们都知道澎湖大家就是熟知七美极贝，然后要卖这些产品相对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在创业的时候他不会选择做大众但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他就是看准了我要给客人最特殊，我自己最有自信，然后也是最漂亮最好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呢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忘忧岛在哪，那时候
真的
南方四岛也没有红。其实忘忧岛是我们就是这我爸爸那时候他美其名要让旅客记一点，所以他就是创造出来的一个名称。然后但是我们在推广上面非常困难，就像一个新兴的东西你要卖给客人然后又特别贵，那大家一定不会有信任感的。
一开始这个价格确实大家可能会下不了手，
真的。所以
比起其他的就是行程来看的话，
对啊，那时候如果就是也选择做就七美万安就是几百块出去的话，就是可能我们还可以更快上轨道更快稳定，这样现金流会比较充裕。但是那时候他就有他自己的坚持。
大概坚持了多久才会有这种就是比较好的回馈？
我们其实就快20年了嘛，然后我一直觉得 要真正赚钱，可能就这几年的事情，听起来很可怜，但是呢，其实就是可以维持正常营运啦。那倒是就是要有正收益流，然后给薪资，就是给员工稳定的薪资，真的把他们保障下来是这几年的事情。以前我们没有办法给员工稳定的薪资的，因为澎湖还有淡旺季的问题，客流量又不稳定的情况下，就是我就只能 PT 嘛，你就是夏天来我这边 part time， 我如果相对来说今年比较乐观，我就把你的日薪资稍微高一点，但是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给他包月或者是一个季度的，对，一整年的薪资。那我们走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办法给员工就是相对来说年薪资平均下来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就是有执行到完整9个月，然后一定都会有年终跟分红的制度，所以其实12个月下来他们的薪资都很 OK。 那我觉得真正稳定就是在这几年，所以一个是要创业然后一直到稳定真的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非常长，而且寿命也要很长
对，要可以撑过来。我觉得现在的创业家其实也是相对更辛苦一点的，因为现在的环境变得更快，
而且竞争力又更多。
对对，所以你要有那种很强的敏锐度，这样
真的算是爸爸动足了先机。应该说先知就是孤独的，所以爸爸走在这条路上，第一个他其实也孤独蛮久，但现在已经有开始比较多的回馈回来了，所以相对也是比较欣慰。那再加上你又回来协助他，我相信这条路其实已经又走得更顺了。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淡旺季的部分，很多的就是青创人或者是业者，他们其实都有跟我提到说，哎，淡旺季真的好明显，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就是存活下去，或者是就是要自己再去做另外的兼差。哎，我都是企业主，我还去做另外兼差，这不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吗？很辛苦。然后他们就会又想说想要撑着过去，但每次到了冬天又觉得啊撑不下去，然后就一直在这个期间徘徊，我就有点心慌。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就会有点心慌。但是抓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珊瑚交流已经非常成熟了，他已经可以保障所有的员工都可以有一段很长的期程，然后甚至他可以有年终有分红。我相信这个是目前大部分的水域业者还没有办法超越你们的。
但是真的就需要花一点时间，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痛点，其实我们都很真实的经历过。我觉得对企业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说哎，你在冬天的时候感觉很心慌，然后你还需要兼职很辛苦，然后觉得自己很累，因为当你有越多员工的时候你真的只会更累而已就是我们自己的感想是这样的，现在的人真的也是不太好请，然后流动率非常高。但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有这个信心把这个时间想成是一个短时间的历程，因为创业总是都是这样，都是辛苦的。然后有时候如果你有那个自信，我的产品就是够好，我只需要就是让它曝光发酵一段时间，这可能经历了4年5年6年，然后最终它一定是可以获得市场认可的一个产品，可以让我带来收益，而且我现在不敢定高价格没有关系，我获利可以相对低，然后我冬天还需要兼差，我还需要去做其他工作，但是这个产品它够好，所以我4、5年之后，我只要通路一打开，我市场一打开，市场知道这个东西，它会买单，然后我的流量够大的时候，我可以把单价再往上提升，那我的获利就好，我获利就好，我可能经营6个月、7个月、8个月、9个月，然后这些观光客有来的时候的生意就可以足够支撑我一年的支出
的。
那我觉得就是需要设定这样的目标。那如果看不到这样子的未来，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太会有希望，就是你也会做得很累。
对啊，会有点走不下去的感觉。那你刚刚就是有谈到说那个淡季的部分，淡季的营运你们应该说已经走到淡季的时间，那教练他们就是放假了吗？
我们就是实际上需要上班的时间就是9个月，那像我们一般来说9月底大概就收了嘛，那我们10月、11月我们会让教练去做一些收工的工作，因为毕竟走到现在我们也算是有蛮多的设备，那这些设备都是我们非常多的资产就是压在那里，不管是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船、我们的引擎，我们所有就是那些流动性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会需要有人管理，那当然也有很多的会议、然后也有很多的员工培训，然后也有很多就是针对明年的定价策略性的调整，就是我们都会需要这些员工来协助这样子。所以其实呢，除了真正我们有出海营运就是那种客流量很大的期间以外，我们真正 做内部的事情还有策略性的事情大概也是需要三个月的时间，那开工也是一样，所以像他们目前三月嘛已经开始在做开工的工作了。
很厉害耶，因为我今年听到还蛮多水域业者他们是延后开工
哦，
因为今年好像部分啊就是有听说接单其实接的并不好，所以都延后开工。
四月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你们已经三月就开工了耶。
说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当你要成为一个就是有比较多员工的企业主的时候就要有这个认知，你一定会需要承担比较多风险、所以你要承担风险的变动性就会变得比较小，就变成说我今天不能看说哎，我四月接单接到目前为止人很少，那我就叫员工说哎，你不要来上班了，我五月你再来上班，
这样对员工也是不太好。
对，然后员工他就会走，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创业初期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有那个现金流然后去 cover 就是养太多员工，但是等到你慢慢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就要是一个目标，不然的话呢你到头来你就会发现你一直在忙一直在忙，但是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收益，因为那个刚刚说到人就是那个核心的根本，如果你就是每一年都在培训新人或是每一年都在招募新人，然后这些新人他的可能客户的服务的质量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的，因为他也不会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要，我可能就来这边打工，打工仔的心态就是跟我是一个正式员工的心态就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永续，因为你没有办法给客人看到你最好的样子，那客人没有办法看到最好的样子，你的这一个就是收益流又会断掉，所以就是一定要就是一边观察你现在公司成长到一个什么阶段，是不是有那个真的很优秀的员工你会想要留下来的，然后就尽量去把这个责任承揽下来，就是我就会需要对他负责然后给他一定的保障、所以我的公司才可以跑得比较远。
真的好，那我们现在想要了解一下，因为目前珊瑚礁旅游它有三个主要的行程，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三个行程主要的内容跟特色。
所以刚刚说到万澳岛渔具游就是我们起家的产品，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很火红的南方四岛是，但是你看它火红就是前几年的事情嘛，大概在疫情前后的时候、然后但是在二十年前我爸就已经看到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家算是第一间就是稳定在入住在那个地方带领客人浮潜。那当然他整个一日游的行程涵盖的范围内容非常的多、那以我爸爸他的初衷就是他希望给客人就最好的东西，所以他里面就是陆陆续续一定都有做很多调整，但是那个初衷不会变的，就是他希望旅客就是可以玩的舒适，然后可以就是建立一个很好的那个回忆，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海上平台，
有看你们网站上的资料照片也都好美哦，
对，
很厉害
所以一定就是要去一个秘境，相对来说不是啊车水嘛，就是很多人然后很大众化的东西，一定就是要进入到生态的探索，所以在无人岛旁边，然后我们也到南方四岛，就是这个那时候是非常秘境的秘境，没有人知道
秘境中的秘境
然后去那边浮潜，然后珊瑚礁生态真的非常漂亮，我们接到好多人他们都说是他们就是出国去不同的地方看过最漂亮的珊瑚礁生态区，那个海上平台也提供一个很好的休憩点，所以客人可以在那边就是休息，然后遮阳，然后看360度环境的海，然后可以在那边很悠闲的吃午餐，那我们的水上活动也是在那边进行，那因为那个平台空间有限，所以我们每天都是采限额限量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想要提供给旅客的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精致比较精致然后比较深入到澎湖最特殊的海洋生态区，最特殊的无人岛，看最特殊的就是玄武岩壁，然后这些潮池景观、所以它是一个就综合澎湖各方面特色的一个产品的整合，就为什么我们一起家到目前这个产品都非常的有竞争力这样子，然后也很稳定。那无人岛生态探索与过夜呢，这个就非常特别，我在出国读大学以前呢就是他们有一点类似要为我践行，然后所以我爸爸妈妈就带我们全家就我们全家四个人然后到这海上平台去过夜，自己带帐篷自己带睡袋这样子，那时候上面的软硬体设施就非常的不健全嘛，但是就是既然是自己人我们就是要体验生态探索，然后我爸又很爱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就到海上平台然后过了一 夜，那时候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卡斯瓦斯就拿出来，然后再煮泡面，然后煮到一半的时候呢，就一大堆的小鱼，就是像那种沙丁鱼风暴那种，就是小鱼他们就直接就是一直跳到海上平台来，然后很多我们都怕海上平台会沉下去，所以我们就赶快拿那个就是扫把笨斗，所有可以用的东西赶快就是把那些鱼扫回海里面嘛，然后它就是再回去游，然后就有一些来不及的我们就晚上直接加菜这样，很好吃。但是重点就是那个经验，就是到现在我就觉得好像那个脑子里还可以 picture 那个画面，就是非常的震撼。然后我们到晚上的时候就是脚就是放在水里面踢踢踢，它就有那个蓝色的夜光沙，所以你们看到这个行程介绍就会看到我们说是少年拍的那一个、
哦、对
像一个少年拍的经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点点的蓝色夜光沙在水里面，然后那时候四下无人、
哦、
就只有星星、哦、就天上星星跟水底下这些蓝色夜光沙，这样就非常浪漫的体验。然后过夜完之后早上可能四五点，然后你看在无人岛上看日出，我们又有那个就是海浪就是轻微的声音，然后燕鸥就是在出来觅食，就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体验。所以我们当下呢，比如说像以我弟他就会想说、哦、要是我可以带女朋友来多好然后我就想一些好朋友一些很好的家人，然后我觉得哎，好希望他们也在这里，他们可以体验这个经验。然后所以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就是开发成一项产品，所以像很幸运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提供给那种也很爱生态探索很喜欢大自然的旅客，给他们这样子的体验。当然我们不会说这个行程是适合大众的，因为很多人他就是不喜欢，就是他觉得四五点他没有办法睡，然后很痛苦这样，他耳塞，然后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没有弹簧床，就是相对舒适的地方，或者是冲热水啦吹风机这种很舒适这样子。但这些东西我们尽量就是在那个地方可以在兼顾海洋保育上面克服，然后所以提供给一些那种很热爱大自然然后又可以接受可能就是这种原始体验的人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那当然我们还在进程当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有非常多的客人他们都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体验，他们非常热爱，然后也不断会回流这样子。我们在前几年我们接待了那个日立集团的董事长、嗯、然后他一样是他要送他女儿出国读书之前呢，他就带他来体验，对，跟我一样的那个经历然后他们全家非常爱，就只有妈妈觉得好像有点黏，那个海风有点黏这样子，但是他们其实就是非常爱这个体验。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前几年也有再来，然后去年也有来，就是就会觉得想要给小朋友体验这种大自然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很少有这么原始生态跟大自然体验的游程可以提供给小朋友。现在就是很多家长他们来都觉得说他们就是想要让小朋友就是远离三 C， 然后就可以这样实际上去亲近大自然。
真的很棒耶，听起来我都好想去、哦、其实我是真的很想去，但是碍于我小孩太多了
小孩太很厉害那以后小孩子长大一起带来，我们有年龄限制，就是一定要四岁以上。
对呀、啊，可是我有两个还没四岁，虽然已经有两个超越四岁但两个还没四岁
其实我们也是考量很多，因为我们怕四岁以内的就是小朋友他比较容易在那边不舒服，
对，
然后
也其实没有，如果真的不舒服或是他生病也没有办法立刻就回来，
对啊，
会给大家造成困扰。
嗯嗯，可以等他长大
嗯，还有一段时间
践行礼物
还有一段时间啊，哎呀真是好。那刚刚你有讲到就是海洋保育的这一块，那我知道你们的游程也有非常特别，就是珊瑚礁的富裕区的参访，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珊瑚礁的重要性，然后在推广这个生态它面临的困境的时候，你们也有做一些相关的心力去做保护，那你们从中里面有没有获得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未来有没有什么目标要达成？
我们其实那时候叫珊瑚礁旅游，就是因为也看准了澎湖真的有非常丰富的珊瑚礁生态，然后也觉得这可能是未来澎湖油气发展的方向跟一个特殊点。那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注意海珊瑚礁生态太多，是因为大概二十年前经营我们就会觉得哎，它就是一直在那里。其实我爸爸他也是觉得说哦，就是很漂亮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是很爱它，然后很想要把这个东西就是分享给大家看这样子。但是一直到近几年来，然后还有现在就是 珊瑚礁它面临比较多的气候变迁的困境、嗯、然后所以我们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大概经营了十几年它都是一直在那里，我们也非常习惯它一直在那里、嗯、那一直到最明显的一次是就有一次是白化，就是它、啊它就是有一次冬天就大规模的寒害之后呢，它就一大片死掉很多、
嗯、掉
就整个隔年夏天，因为我们冬天是基本上不出海的，所以我们有大概四五个月是没有看到那一片珊瑚礁，然后等到隔年再次出海的时候就看到它有大规模的白化，这样然后就很难过，然后也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人为的破坏。那其实就是当南方四岛前几年开始红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业者他们可能不是长期在这里经营的，然后那个地方其实水域非常的浅，然后有一些业主他可能不太知道，那他就开着他的游艇或者是开着吃水深度相对深的船进来这片海域。记得一次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我们也是跟公部门就是反映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船吃水深度是没有办法进到这片海域的，所以他们就直接进来，然后就像剃头刀一样把这个珊瑚礁这样剃过去。然后我们而且那个时候是在夏天经营期的时候，所以我们前一天带旅客去的时候还好好的，然后隔天去的时候他就这样一条就这样不见了，然后很明显的就是船只进去破坏。对对对，我们就很难过，因为你大家都知道就是珊瑚礁它生长需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所以我们教练就下去就拍照，然后他在船回来公司的时候他就哭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说有一些不太知道的人就这样子闯进去海域、嗯、所以我相信公部门在这一方面他们也在很努力的就做管制，所以南方四岛也开始有一些相关法规出现，就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嗯、所以基本上还是往正向的 方向走的，然后我们也很感谢公部门的协助。但是呢这东西我们还是很希望大家就是有更多的意识，当然有时候这个是一个特殊状况。那我们回到我们个人的话呢，我们其实在设计游程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以前是让大家看到很漂亮，然后大家看一看之后哎、嗯、就走了，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跟自身做连接，然后那个感动持续的就是单纯仅止于欣赏它的漂亮。那后来开始这些保育的意识兴起之后，我们更多的客户其实也开始有这方面的概念，我们就会跟他们说说这个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那如果我们自身虽然能够做的有限，但是也可以有一些可以做的东西，好比说我们会请他们一起跟我们就是不要涂抹防晒油、
oh,
虽然是小小的举动，但是其实对海洋还是会有一些影响，那就不要去踢珊瑚礁。还有我们其实要客人，就是客人说他可不可以带蛙脚自己去自潜，我们都一定会先过筛，我们会先让他在一个海域，然后确定他知道怎么提蛙脚之后，我们才会同意他携带蛙脚入海。因为有些人他也是就是没有恶意，但是他就是没有概念，然后他带了一个很长蛙，然后想说我要拍很美的照片，但是那个地方有时候就是真的水是比较浅，然后他如果又踢不是很好的话很容易踢到珊瑚礁，所以我们就是都会建议客人就是尽量中短蛙，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初步的测试，然后教练会指导他，然后才开放他们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要一致的配套措施。那我们现在也希望客人他参与完游程之后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就是他可以知道说他可以为海洋生态做些什么。那除了现场的这些事情，那他回去之后一定会知道说其实气候变迁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我们现在鼓励客人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赋予珊瑚礁，所以在初步我们今年其实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就是我们会把部分的盈余就是拿来做这个珊瑚礁赋予的动作，因为之前我们不敢做也是我们没有相关的经验。那我们去年我们结合了水事所，然后一群对海洋生态很关心的企业家，然后还有那个澎县农渔局，然后我们有做一个富裕的专案，然后他们有提供我们一些技术指导，然后这些企业家有提供一些资源，所以综合下来之后我们才可以试验跟推行这件事。 然后到目前为止我们前几天才出海看那一片富裕区、它珊瑚礁有很好的富裕成效，然后就觉得他们很像就是小白又小孩子长大那种感觉，就是就很开心。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哎，这是一个很可行的东西，因为我们那边海域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然后我们又可以夏天的时候在那边营运，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推广海洋保育观念给我们的旅客，然后我们也可以就近去监管这个富裕的成效。因为其实珊瑚礁有时候它生长你还是会需要比如说去清除它上面的藻类啦、然后或者是就是有时候如果风浪有把它有一些倾斜，你就要把它移正，就是避免它倒了之后它就压碎了嘛。
是，
所以诸如此类的行为我们就有一个很整体的概念，知道说哎，那是很值得去推行的，也是很可行的、到目前为止。所以我们一方面今年呢，每一个来珊瑚礁旅游的旅客，你们都可以有一种使命感，就是你就是花在游程上面的钱其实你真的有帮助到这珊瑚礁富裕。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会跟一些企业家再次的合作，然后来更大规模的推行这件事情、
很棒很棒。我刚刚看你就是你整个都是笑着的耶，我很少看到就是来录音的就是从头可以笑到尾，但我是就是我就会觉得你好像就是已经沉浸在这个里面，你其实非常的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跟着爸爸一起去做学习，然后辅助爸爸，我觉得很棒。
其实呢现在我们就是希望就也给听众一些加油打气嘛，而且我们都要讲很正面的东西但确实这些东西也是很正面，只是说不排除就是在这个真的是一个历程，就是我也不希望就是给大家就是一个就是形象就觉得说哎，这些东西好像很容易，
没有
或者真的没有很容易。你知道我在家的时候尤其是刚回来的那几年，就是我三天两头就要跟我爸吵一次架，所以这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你的轻描淡写但其实后面有一大
对
一大串的背后
血泪
不容易。
他现在也我们其实磨合出一套模式，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的创业家跟你们的员工核心员工也是会需要经历一段的历程，就是其实真的没有一拍即合，然后你对他期望他可以完全做到，但是就是会需要有一点点耐心，然后还有要相信说其实像我们年轻人真的相对来说就没有经验，然后有时候又会有很自己的执着，所以我自己也开始慢慢被磨到说哎，知道什么东西我可能就要虚心接受，然后什么东西就是我可以用比较软性的方式去辅导加强。
很棒，算是蛮有觉察的。那像刚刚就是我们刚刚都提到就是珊瑚礁旅游，那我们现在要来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耗费三年时间弄了彩色珊瑚礁的民宿，那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空间是以什么样的风格跟形象来存在旅客的记忆里面。那你在经营民宿跟经营水域活动毕竟是比较不一样的挑战，那你们之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新的难题？
其实老实来说经营民宿确实比经营出海游程还要简单许多单纯许多，
真的单纯很多。
然后但是那时候彩色珊瑚礁民宿的成立也是有它的背景，就我其实这就是要说到一些家族故事。我奶奶呢她生了七个女儿，那我妈是老二，然后我五阿姨是他们两个是唯一就是留在澎湖的，那其他五个阿姨们他们都嫁到台湾去这样子。那时候就是我阿祖刚过世，然后老家又是漏水啦各种老房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我阿嬷就是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就近照顾我们也安心。然后其实这些阿姨们他们各自成家立业，然后每一年过年要回来澎湖的时候，那老房子根本就容纳不下，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家团聚，然后有很多功能性的凝聚的机会。那后来呢我们就刚刚好结合，就是我们有在开发游程产品，然后我们自己的游客也常常会有住宿的需求，然后我们也听了很多他们的需求，那我们觉得我们知道说哎，现在我们的旅客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住宿，所以我们就结合这各种的原因之后就是成立彩色珊瑚礁民宿。那其实追根究底呢我们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它就是可以让每个很多旅客住得很开心，因为它其实是透过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他来设计的，然后他每一间房间有不同风格，
很漂亮，我还有看到亲子房
对对，然后所以就是他感觉就是我们每一次就是在接单的时候客人就会问说哎，你们几月几号有没有双人房， 然后我们就会说我们还有或者没有，然后有的话如果他还有房型可以选择，我们就会说我们每一间房间的设计都很不一样，有些很彩色，有些很清水膜，然后就是看看就是你们会喜欢哪种设计风格，有些有溜滑梯，有些可以看到海景，有些是看到乡村景，然后你窗户一打开就有后面就有牛在吃草那种，就是重点就是你想要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可以提供旅客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周全的一个住宿环境，然后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中岛餐厅、
啊、
我自己觉得很漂亮，
有我有去过，
然后那时候的发起也是觉得说既然我们就是很希望旅客就是在馆内他就可以享受这个很慢活，然后放下来，然后如果他要煮饭或者是他晚上想要就是家人朋友一起在那个空间就是吃东西，那就会要营造一个空间嘛，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阿姨们他们也很喜欢在那边团聚，然后旅客他们也可以就是享受那个很漂亮的中岛厨房，有时候他们就真的天天就在那边煮饭，早上去鱼市场买鱼然后就是中午晚上就在那边煮饭这样子，
很棒，就是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啊、
很棒。那最后想要问一下经理，就是这数十年来你们都非常致力在发展澎湖的旅游生态保育，那同时也投身在这个土地的海洋生态，对于就是你们整个生活礁旅游整体未来的发展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愿景？
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慢慢那个方向有一个雏形了，那这也是就经过我跟我爸爸妈妈很多的讨论跟反省审思之后，就是现在的世代呢真的年轻人他们都很需要感受到工作成就感，然后感受到有一种使命感，也需要在工作上面感受到热情，尤其我们做的是服务的产业，所以我们真的不是说哦，你只要把 SOP 流程你就可以做到好，你可以带旅客浮潜，你有救生员证，你会开船等等之类的，你就可以提供一个让客户满意的产品，而是你真的要对这个东西有热情，你真的想要去服务旅客跟给他们就是一个好的产品，这种态度你才有可能让就是公司永续，尤其在澎湖又特别困难，我们只有半年的经营机会，所以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再随着我爸爸就是他慢慢退居幕后，以前他是常常他会跟着教练就一起出海的，那我们就觉得说要开放就是员工入股制，他们同时也是老板，然后他们也是员工，然后他们会感觉他们的收益，他们获得的金钱反馈跟旅客的满意度对他们来说都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这是互相联动的，而实际上它也是互相联动的，但是员工需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经营上面很困难，就是他员工跟你这个老板你们的意图他是不谋合的，所以你有时候就是会希望强加很多事情，你为什么不把旅客服务好，你为什么就是这么随便等等之类的，但是你站在员工的心态想，我就是来图个薪资，我可能觉得对啊，我一天收你这些钱我已经差不多把事情做好了，这样子的心态在做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同时就是在观察我们的员工，然后跟他们做一些磨合跟训练，因为你要成为老板有时候你要看的事情是需要非常全面的，而不是就是单一面向这样子，所以我们教他们人事管理，教他们专案管理，教他们就是成本跟利润的分析，然后我们今年也跟就是劳动部合作邀请他们的老师来做一些经营管理上面的训练跟培训课程，我们有很多的内训，所以借此呢希望可以观察就是一些员工他准备好就是承担更多的主管职务，然后他又够稳定，他也会希望把这个发展成他事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开放他入股成为公司的一份子，那这些东西一定都要慢慢陆续交接，我们也觉得就只有这条路我们才可以看得到珊瑚礁它可以永续经营，那当然核心概念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以前我们觉得有点困难是因为我们这些的员工他相对还是年轻，然后还有很多的就是概念不完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管理上面的观念不完善，所以常常会有冲突点，那我们还是要亲力亲为的去辅导或者是做决策，那自然我们就觉得说那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老板嘛，那但是现在陆续我们看到员工越来越成熟，然后他真的是跟你是一致的，然后最重要一个契机是在一两年前，然后我自己呢 就收到一个旅客评价，因为我常常会固定去看旅客评价，那旅客评价就写说我们家的一个教练，就是他玩水的时候，然后我在平台上面走走走，然后他的夹脚托就断掉了，然后呢他就说我的教练就把他自己的夹脚托脱下来给我穿，然后他就光着脚一整天，一直到他到码头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就请他们公司的同仁送了一双夹脚拖鞋到码头，然后他确定我有一双新的夹脚拖穿上脚，然后送我走之后，他才穿上他自己的那双夹脚拖。然后他说这件事情就是让他非常非常感动。我就看到这则评论，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他真的准备好了，就是他在文化传承还有理念这些核心理念上，他真的传承我爸爸的想法跟概念了。如果今天他已经有所有主管具备的职务，就是他有商业经营管理概念，然后他也都有这些技术资源，但是他欠缺了这个，我公司还是没有办法永续。但他已经到位了，这一点已经到位了，然后我就觉得其他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培训。然后等到这些东西有一定的成熟度，那我知道当公司交给这群年轻的一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非常棒的分享，我说哦，真的听你们在讲，都觉得你是很少数让我觉得分享非常丰富，然后很有内容的企业主，这样说不太好。
可是真的都是经验，因为有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相对年轻，就是我今年30嘛，然后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他们选择创业其实都已经有很大勇气，我自己如果让我选我是不会创业的。但我就有点就是被硬放在那个位置，然后我就要去学，然后但是这中间我觉得真的压力会帮助一个人成长，就是在这些背后我们真的好多好多的冲突，然后好多好多的员工就是给我压力。你知道刚开始我回来的时候，我可以感同身受理解，就是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年纪跟我差不多，比我更小，我可以感受到他们需要什么，但是我又觉得公司的营运给不到，我没有这些钱，我没有这些资源。但是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我爸妈他们是经过风风雨雨上上下下的人，然后他们就知道说好东西值得等待，就是我们只要那个目标很明确，然后我们有朝这个方向努力，他就说慢慢对的人就会跟你在一起，然后可以留的人就会跟你在一起，不对的人就会离开。
对啊，对。
然后你知道我们后来就是最后跨足到餐饮业嘛，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是因为有很多员工他们就是对餐饮有兴趣，然后他们也有相关的背景，然后他们也希望他们可以有业外收入，然后他们看到餐厅真的是有市场，然后我爸就常常说哎，我们要跨足餐饮业啦，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入股，你们就可以有一个业外收入，你们冬天也可以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较稳定这样子。然后很多员工他们就会说啊，老板就是讲了就是讲很久这样子，然后好像也没看到一个头。但是那时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总不可能就是草草就下去做嘛，对不对？那我草草下去做我也不会赚钱，所以我们就等到各个方面都好了之后，我们真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真的让员工入股了，我们也真的让想要自己经营这个餐饮，现在我们的那个餐厅是由我们的一个很核心的员工，他占很大的股份，然后他有就是很大的管理权限，所以他也觉得他非常的有成就感。那我们真的就是完成了这个愿景，然后很多员工就是可能他已经离职了，然后回过头来看，我们就在想说我们真的做到那时候我们的承诺了，但是就是有没有办法等，跟就是有没有办法理解同理你老板的难处的员工真的很重要，
很少耶，
真的
很少。
所以我们老板就是要照顾员工，但是员工有时候也要同理老板，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很难的可以找到一些员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会想要真的跟他们永续的走下去，也给他们一个相对好的保障。
嗯，很精彩的分享。我们现在要请就是经理再帮我们介绍一下旗下的品牌还有各自的营业内容。
所以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有游程部门，然
后
也有一些
民宿的部门，
对，民宿部分，然后还有一个
餐厅
朝觐餐厅，在三年前开始。
像朝觐餐厅它目前的营业时间是什么时候？
它是我们早我们就经营晚上，平日的时候只有经营晚上，那五点到八点半这样子、然后如果是假日的话我们中午也有开，然后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提供两套菜单，就是基本上也希望可以符合澎湖人的需求、所以有一套菜单是比较个人化的套餐，那我们也希望提供一些澎湖比较少见类别的产品，像新加坡的拉萨锅啦，然后我们一些泰式的料理啦，然后我们自己有研发一些海鲜类别的，像是海鲜烘饭，然后海鲜烧饺子，都相对来说我们独有的产品。那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以海鲜无菜单为主，那那时候潮境的定位它的缘起也是我们当然有这些员工、然后刚刚好契合了，然后我们也非常看重他们，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大部分是经营小众嘛，自由行散客，所以很多两个四个的那一种，尤其两个的居多，我们民宿也是双人房居多，然后他们很想吃海鲜，他们来澎湖他们就是想吃海鲜，但他们不晓得要去哪里吃，因为他可能去海鲜餐厅一坐下来点个两道菜他们就饱了， 一盘都这么大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看准了这个市场缺口，然后我们也很想要就是提供这个服务给客人，就依照我爸爸个性，他听到他就想要解决人家问题这样，然后所以这种例子多了，我们也累积到足够的资源，觉得哎好像是时间了，我们就开发了就是经营潮境餐厅，然后他针对小众的客人他是可以吃到七到八道菜的，然后我们有设计过菜单，就是他会有鱼类、软体类、螺贝类、甲壳类、海鲜主食、海鲜汤品这些的，然后我们提供给客人，他等于两个人他就可以吃到不同海鲜类别，所以也算是，当然小众为什么没有很多餐厅进驻，就是因为他确实不太好做，
对
利润很低，
对像团体他一团就来，可是小众真的是蛮少见的，
对啊，啊你就是外场就要服务很多次嘛，
对对，
洗碗就要洗很多碗嘛，但是就是确实我们也是一方面想要解决客户的痛点，一方面也觉得好东西值得等待，现在当然是正收益啦，但是我们
很棒啊，
对啊，我们是觉得当你坚持做一些好的东西，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有市场，你就坚持然后调整，坚持调整就是让它随时符合市场的需求跟竞争力这样。
你们已经算是澎湖产业一条龙了，从珊瑚礁旅游，然后到民宿，然后现在连吃，就是它可以一连串耶，
但是都很小规模。
不会啦，不会啦，太客气了。好，那我们现在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想要如果体验澎湖海洋最原始又治愈的美丽，并且落脚在充满度假风情的梦幻民宿，就欢迎大家到澎湖珊瑚礁旅游去做咨询，那也祝福大家可以在澎湖度过一个美好又难忘的阳光艳夏。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并且听到了最后，我们是潮澎湖，下次见，拜拜。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来进行订阅追踪，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及留言。对于有其他兴趣的主题，也可以在粉专上进行许愿，说不定就会成为下一集的内容哦。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并且听到了最后，我们是潮澎湖，下次再见，拜拜。